耶稣已经差不多要完成他地上的工作了，他就要回到天父那里去了。但实际上传福音到全世界的工作还没有开始。那么他离去了，谁来负起传福音给万民的责任呢？当然是这帮门徒。但是我们记得这帮门徒啊，在他们领受这个责任以前呢，在灵里边预备的还差得很远。你记得刚刚在吃最后晚餐以前，门徒在那里还争论哪一个大，这么样的一般人，他们怎么能够有资格去完成得了把福音传到世界的这个使命？为这个原因，主在离开他们以前就要特别的在他们身上教导他们。那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就是在吃过最后晚餐走路去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在路途中主耶稣向门徒讲的一段话，让他们知道他们未来要负起多么重大的一个责任。这里在教导门徒的时候，主耶稣选了一个比喻：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葡萄树的枝子是很特别的一种东西。如果你要知道葡萄树的构造，我中间可能有人看过葡萄树或者做过葡萄树种植，你知道葡萄树的那个果子啊，它永远不会结在树身上，不论这树身是年纪多或者少，老的幼的，那个葡萄树的果子呢，要得有那个树身生出来的枝子，它生在枝子上。一个树，葡萄树长了枝子了，这枝子到时候结果子，结得好，他把它修理得干净，把没用的枝子把剪掉，让它结果子结得更好。如果结得不好，就是砍下来丢掉，不结果子没有用处。就算一个枝子结果子结得不错，结了一年以后，这枝子老一点了，到冬天把它砍下来丢掉，第二年有新枝子生出来，它有更好的生命力量，它可以结更好的果子。如果你要到葡萄园冬天去看一看呢，你会发现那些个枝子都跟枯枝一样在那里绑着，其他的枝子斩掉都把它丢掉。葡萄树的枝子存在的目的就是要结果子，一个葡萄树枝子如果不结果子，这枝子没有用，斩下来丢掉。照样我们是主耶稣身上的如同葡萄树的枝子一样，我们在世上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为主结果子。一个不结果子的基督徒啊，就如那个不结果子的枝子一样，斩下来丢掉，没有用处。因为葡萄树的枝子没有别的用处，它只是为结果子。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说呢，这个葡萄树的枝子的存在的目的是要结果子，但是假如那个葡萄树的枝子会思想了，他用不着整天为他结果子不结果子担心，想想我要怎么结果子，怎么结果子结得更好，怎么多结果子，他用不着。那葡萄树的枝子他的责任是结果子，但是他真正叫他能结果子的那个条件呢，是他与树身联合的好。如果他与树身联合的不好，那个枝子怎么计划思想努力，他也结不出果子来。因为真正结果子能力不是他自己的，是从树身来的。照样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存在的目的是要为主结果子，但是我们追求的那个方向，我们应当做的不是我们怎么能够结果子结得更好，乃是我们要与主与树身联合的好。为这个原因，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你看见呢，只有七八节圣经啊，有五六次主耶稣讲这句话：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自然就多结果子。 国会也因此得荣耀。葡萄树的枝子的责任是要结果子，但它应当，如果我们说它应该挂虑的、应该担心的、应该努力的，是要长住在主。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是要为主结果，但是我们应当追求的、应当努力的，不是结果子，是要长住在主。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这个方向看错了，我们知道我们要为主结果子，但是我们却自己想有些个力，我们做些个工作，我们自己做一些事情，叫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叫我们的生命有果子有表现。很多时候基督徒或者基督徒的机构或什么什么，他们常常会把果子摆在人面前，好像我果子多了我就好了，写个报告我有多少果子，哎，这果子多了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没有跟树身联合的好啊，你自己怎么能够结的果子呢？做些果子出来，是不是做些果子，不是生命的果子，像圣诞树的果子一样，全人工做出来的，不是属灵的果子，不是生命的果子。那今天我们是在主的身上，我们的责任是要为主结果子。在下面第十六节，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我们需要的是要结果子，但是我们应当追求的却应该是常住在主的里面。你不住在主的里面，你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吗？我们不，如果不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哪有生命的力量可以结出属灵的果子来？为这个原因，我们在思想我们生命的方向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我们是要为主结果子，但是我们却应当努力追求的是常住在主的里面。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必多结果子，我父也必因此得荣耀。为这个原因，我们在思想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目的的时候啊，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常住在主的里面。常住在主的里面这句话在圣经里面用过好多次，我们今天要选两三处最重要的，可以说跟我们生命的关系很实际的这样的经文来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追求常住在主的里面，为的是叫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叫神的名得荣耀。那我们看几处这样的经文，头一处我们要看的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十六节，主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常在我里边，我也常在他里面。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就常在我里面，你不说常在我里面，主耶稣说我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必多结果子。所以第一个常住在主的里面的方法，就是要常吃主的肉喝主的血。那我知道，当然这些圣经很多人都把它解释作我们领受圣餐的一个行动，吃主的肉喝主的血，的确是。那我不是说这些圣经跟我们领圣餐那个行动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这时候他还没有设立圣餐，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有一个更深的意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我们的肉身的生活呀，我们的身体如果要健康，我们要靠着吃喝所得的营养，吃了喝了吸收到身体里面去了，你身体健康了。无论你的身体哪一部分，无论那个你那个肢体离你口多远，比如说我的手指啊好像离我口很远，那我手指所得的营养也靠我吃喝所得的营养吸收到手指里面去。你可以想象，如果你身体有一个肢体，就算很不重要的肢体， 就算你的头发、你的指甲，有一部分肢体不能够从你吃喝的东西得着营养，那这一部分不能健康的，每一部分都要靠你吃喝所得的营养，没有别的办法得营养，让你吃喝。我当然有时候也有啊，真掉点盐水进去，那并不是正常的方法。正常的方法是我们要吃喝得灵活。照样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边，如果要叫我们属灵的生命健康，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吃有的肉，喝有的血。正如同肉身所得的营养一样，我们吃了主的肉，喝主的血，把主吸收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如果主耶稣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了，我们的身体就能够得到生命的力量。什么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让主耶稣吸收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没有让主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我们身体就不可属灵的生命不可能健康。如果主耶稣有我们的身体有一部分，我们的生命有一部分，我们没有让主耶稣进到里面去，那你那一部分的属灵生命就不可能健康。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啊，常有这么个毛病，想我把我们的生活呀划分成许多部分，这一部分呢是跟我属灵的生命有关系，是跟我侍奉有关系，哎，我要让主耶稣进到里面去掌管我这方面的生活。所以读圣经以前要祷告啊，跟属灵生命有关系的事情啊，我们要交给主耶稣，让主耶稣掌管。但是在我们生活里啊，我们有时候觉得有些个事情啊好像跟主耶稣没什么关系，那件事我用不着麻烦主耶稣，用不着祷告，用不着主耶稣的带领。如果你的生活有一部分没有让主耶稣进到里面去，你那一部分的生活就不可能健康，他就结不出果子来。我跟教会弟兄姊妹来往啊，团契里面跟弟兄姊妹来往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的弟兄姊妹来往呢，啊，这个是有属灵的价值，我要好好的在这方面生活，要祷告，要求主带领我，让我做的要有一些经验。我上班的那些同事他们不信耶稣，跟他们来往有什么关系，我怎么做有什么要紧，我生意上那些来往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我在飞机上见那些人或者是做别的关系来往的人，他们更不是基督徒，我跟他们何必那么谨慎的来往啊。如果主耶稣有一部分不能够掌管我的生活，我那一部分生活就不可能健康。不健康的生命你怎么能够为主结出果子来？让主耶稣如同你肉体吃喝的营养一样进入到你整个的生命里去，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划分成好多部分，这部分我要有见证，这部分没关系，没有一部分没关系的，哪一部分你认为没关系，那一部分你就不能为主结出果子来。没有一部分生活是你自己的，因为我们是主身上的肢体。那很多时候我们就容易把结果子看得很重要，但是却没有真正常住在主里面，那个生命的力量好像是我自己能造出来的。属灵的生命是靠着和主的救赎来的，是靠着与主联合来的，是靠着让主来掌管来的，没有别的办法得到。那我们如果在生活中别方面有需要有缺乏，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补足。你 你真理的知识，圣经的知识知道的少，读一点属灵的书，上一点课，你可以得得来。或者你侍奉有些事情你不知怎么做，那么多做一点，参加点训练班，有点经验，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做了。但是属灵生命的能力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带你来，要靠着与主常住在主的里面。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必多结果。然后第二处用到这句话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七月份的348页左右，64节，这里说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必多结果子。怎么样住在神的里面呢？遵守神的命令。很普通的一句话，但是却是多么实际，多么重要。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可能知道许多神的命令，听到听得多了，书籍读得多了，很多圣经的话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可能知道许多神的命令，但是问题是我们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命令多少？而且这里呀，约翰所用的这个命令是一个，从这个上下文来看是很特别的意思。啊，圣经里面呢有不同的字都可以翻成命令，有的命令呢是指说圣经里面明文规定出来那些命令，当守安息日。咱们奉献十分之一哪家做，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这是清楚的命令，你要照着做，这是明文规定的命令。但是圣经里面有的字啊，是不是指着明文规定的命令，是指着神的话里面所包含的那个不明文命令你，但是你却要做，你却应当做，有好多这样的命令。那这段经文，约翰一书这段经文呢，就是指着这一类的命令，不是很清楚明文规定，但是却是我们基督徒应行的。因为你如果看一看约翰一书第三章里面呢，约翰一书第三章讲了很多基督徒生活中的事情，但是在别的地方没有把这些当成命令吩咐我们。你如果看见你的弟兄或者姐妹，饥饿或者寒冷，你不能够指对他说：“你愿你吃得饱，穿得暖，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他没有的吃，没有的穿嘛，你却不肯把你有的跟他分享。但圣经里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把我们所有去跟弟兄姊妹分享吗？没有这样明文的命令。但是圣经里说，你应当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如果应该爱邻舍如同自己，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没有明文的命令，但是却包括在神给我们整个的命令里的了。圣经里面有一处经文呢，把这个意思给它写出来了。看约翰福音第14章，第一节，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啊！我们若遵守神的命令，这里说得很清楚，主耶稣要向我们显现，很宝贵的应许。我们遵守他的命令，他要来向我们亲自向我们显现，很宝贵。但是看下面23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理。我父亲偏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主向我们显现一次好啊，还是主来常和我们同在，与我们同住好啊？当然我们要他常和我们同在，但是分别在哪里呢？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我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遵守我的道，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大概就在这里分别，遵守主的命令和遵守主的道的分别。遵守主的命令和遵守主的道应该怎么分别呢？分别在哪里呢？我可给你举这样一个例子。假如有一个家里面呢，有个小孩子，十来岁的男孩子，很喜欢玩，很活泼。有一天呢，爸爸妈妈要出去以前呢，这个爸爸就把这孩子叫来了，说我跟你妈妈要出去啊，在我们出去的时候，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你答应不答应？说答应，顺利答应了。但是说完了，然后什么事啊？爸爸说：“你看见外面那些孩子，他们在那里玩。我要你答应我，在我们出去的时候，你不要出去跟他玩。你答应不答应？”“
我答应，答应，答应。”“
爸爸妈妈出去了。刚出去呢，时间短还不要紧，一个人在家里玩玩可以了。”但时间长了，爸爸妈妈不回来啊，一个人在家里玩得很闷了，一个人很孤单，就是很闷了。看见外面的小孩子玩得很高兴，很想出去玩玩。也不行，我答应爸爸不能出去了。但这孩子很聪明啊，想了个方法。我答应爸爸不出去跟他玩，叫他们来家跟我玩呢。按字面来说，他有没有遵守到爸爸的命令？遵守吗？答应爸爸不出去吗？没出去吗？但是从心里说，他有没有按照爸爸的心意行？他自己大概怎么知道？你大概怎么知道？字面上遵守了爸爸的命令，但是心意没有按照爸爸的心意去行。这个大概就是命令和道分别。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抽烟呢？圣经哪里说不准抽烟了？当然可以了，不是？圣经没有说不准抽烟吗？你找到一经圣经说可以抽烟，我就不抽了。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打麻将？哪里说不准打麻将了？你找到这么些圣经不准打麻将，我就不打了。基督徒不可以打麻将，这个问题不中文啊，不可以讲了，这问题是吧？基督徒可以不可以看电影？圣经哪里说不准看电影啊？你找到一些圣经说不准看电影，我就不去了。这问题讲的太对，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把道和命令把它分开。圣经没有说我越来越圣经没说，但圣经说了吗？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我们如果要过一个像天父一样圣洁的生活，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常住在我里面，我也常住在你里面。主耶稣住在我的里面，我要带着耶稣去看电影啊！你就住在我的里面吗？ 我去看电影，我又说跟我一起去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就还用这个方法来，我们觉得我们就有理由说我按照神的命令我都遵守了，但是我们还可以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还有我说我们说做律师的人很聪明，律师当他为他客人辩护的时候，那个客人虽然他明明犯了法了，他那个找些法律的漏洞给他辩的他没办法，法官都拿他没办法。那时候我们基督徒也这么聪明，我们明知道心里面明知道这件事是不合乎神心意，神不会喜欢的，但是我可以找很多理由为自己证明，你看圣经说了吗，我们还可以去做我们自己喜欢的事，这个还是遵守神的命令和遵守神的道。那今天的问题不是说圣经的命令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问题乃是我们有没有从心里一个愿意体贴神的心意去行，喜欢做的我们可以找任何理由来证明我应该做，不喜欢做的我们可以找任何理由来证明我不必做，但是恐怕从心里面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不是神心。如果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没有一个力量能够影响我们去按照他的心意去生活，那我们的生命怎么能够为主结果活得来，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会多结果子，遵守我的命就常住在我的，我也常住在他的，不是说我可以为自己辩护多少，我可以怎么说过得去应付过去，神找不到理由来定我的罪就行了，不行的，不行的。为什么有的人生命能够有那么多果效，有的人的生命就是没果效？为什么有的人的见证在人面前给人那么多影响，叫神的心，神的名字给的荣耀，别人称赞神，可是有的人就是不行。遵守我的命令，正常，非常。然后再有一处，用他这个经文，还是在原来一处。原来一书第四章。那第十二节，对不起，原来一书。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里边，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了完全。我们若彼此相爱，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彼此相爱， 不能不在教会就读学位，还能有他讲，他讲经验，讲完了我们在一起不是基督徒的，他讲得了我们不知道应该哭好应该笑好。他讲怎么回事呢？他说他有一天跟他的 neighbor 跟他邻居的人呢吵起来，小女士大概不是个样子，到了高兴。但是他没想到，过几天到礼拜天呢，他这个邻居呢。去他教会，在主席正在他班里。然后下了课呢，他还蛮有风度的，就过去跟那人拉手。他说 ：“I love you with Christian love。”基督徒啊，好像把这个 Christian love。看成了一个特别的理由了，我拉你不是什么，在心里把你恨到这个不是真正的想法。前几天我在台湾的时候听到一个见证，一个真实一个大学生在大学里面，他那个团契的人呢，就对得很好，样样都对的照顾他，各方面来关照他。但是他有时候去参加这些的大学生的团体的聚会、迎新会呀、什么什么会都去参加，但是他一直到大四年级才信主。信完了主呢，信了主以后，他是真的明白了。他讲了一句话，讲了一个见证，就说也是一样，我说听了以后怎么想？哭好还是笑好？他怎么说呢？他说，从我第一次入大学的那天呢，这些个基督徒团体的就来请我，很关心我，我就很高兴，我就去了，然后就对他们对基督徒印象很好。可是慢慢的，他关心到啊，他是没信的，这些个基督徒在他很关心，可是那些个有的信了。那些个基督徒呢，在宿舍里面有特别的困难，没人理他，所以这个基督徒就这个人呢，他没信到第四年大学四年才信。他说后来我就想，我要信的耶稣他没有理我。我说不信，我说故意不信，我到大四才信，你信耶稣就不理我了。你信耶稣，我还何必帮你呢？是不是？所以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常常去参加团体聚会，但是不信，到第四年才信。什么叫彼此相爱啊？什么叫彼此 ？Love you with Christian love。哈哈哈哈哈！是不是？我也说，我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的姊妹，但是 with Christian love。你爱我，我就爱你；你照顾我一生，我照顾你一生；你来探望我一次，我探望你一次；你送个圣诞卡给我，我也送个圣诞卡给你。你请我吃餐饭，我也可以请你吃餐饭。但如果你不理我呢？那我不理你，是不是？这是 Christian love。这里始终不能说得明白，我们基督徒做的什么？爱人不是那么样有条件的爱，好像反应式的爱，你爱我我才爱你，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你对我不好何必，我也不理你。 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不在我们身边。约翰这里教我们讲的这个，实际上值得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人思想一下，到底我们那个爱是什么样的爱，还是只是叫别人看见我们有点像基督徒，我们看看。你们若常在问，我也常在问，你们就比不明白。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遵守神的命令，彼此相爱。最后最后一章，第十五节，使徒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认耶稣为神儿子，这里这个认字啊，不是指着我们中文翻的这个字有点不大，不是带什么，这个不是指着说我认得不认得的那个认，不是认得不认得的那个认，这个认是指说承认的人，承认。换句话说，我们在人面前能够借着我们整个的生命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一个犹太人呢，约翰是犹太人，一个犹太人如果讲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这件事不简单，就等于说耶稣是神，神的儿子，耶稣是神。如果他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他就必须把耶稣当作神那么尊敬，那么顺服，在人面前能够见证得出来耶稣在他生命里面是神的儿子，神儿子就在他生命里面有神的那个权柄，神的应有的那个尊敬，神应有的那个地位。耶稣是他生命里面神的儿子，是他生命的神。如果他是称耶稣为他的神，神的儿子，他不能够不在生活中尊神立大，不能够不在生命中有这么一个见证显出来，神是掌管他生命的那一位。我们今天在生命能不能够在人面前承认耶稣在我的生命里面是神的儿子，在我的生命里面神在掌管着我的一切，神是我的主，他掌管我。今天我们尊神为主，好像是基督徒生活里面很大的一个成就。刚信耶稣的时候，耶稣是我的救主，我们都说要不但要成为救主，还成为我们的主。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犹太人那个生活不是这样的，一直说不是说这进一步的才能够学到这个。彼得使徒保罗在他大马色的路上遇见的时候，耶稣问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彼得说，怎么说吗？开始不管你是谁，你有这样的身份，你有这样的权柄，你能够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么样向我显现，在他眼睛都看不见东西，你如果是这么样的一位主，是我的主，那主就是神的意思，主啊你是谁。少在观点上，我们认为我们的主是什么样的？如果主在我的生命里面真是我需要这么样尊敬的一位主，我还能够整天跟主讲价钱吗？我们有感动，主说你应该这样做，主啊，我要这样做就更好了。很容易的条件行不行？ 如果主真是主，我们对主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尊敬，什么样的一个顺服？主真是我们主，很多时候今天我们在那里还在 reason， 还在自己辩论这件事情，耶稣是我的救主还是我的主啊？我们今天怎么样看耶稣在我生命里他真的是什么人？我有感觉，不单在我口头上要称他为主，我有的时候很多人口头称他为主，在祷告的时候，有人祷告的时候听着，我觉得都心里有点都不舒服。耶稣不想听着很多话，讲十句话称主十次，哇哇都不得了，但生活行出来呢完全没有尊重的，不是口里称主，但是尊情神是一事情。今天我们是尊从主，尊从主的神，不单在我们口子上，在我们实际生活上，有很多时候我们口头上可能讲的，在生活上跟我们口头讲的一种道理没有尊，在人面前叫别人看得出，这个别人看得出我们生活中尊是主为神的儿子，这个见证能够发生多大的影响力？有空的时候啊，你们自己去看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里记载了西里尼人要来认识主，要来见主的那件事。我每逢读那个经文，我心里面都很大的感觉。那些西里尼人要来对腓力说，我们要认识耶稣，为什么他们来啊？你看看整个这段经文前后好多次主耶稣没有接答外邦人，不接待他们，在这个时候也没有人去向外邦人传福音，没有人，门徒没有去请他们，请希利尼人来，他们大概不敢，因为有希利尼人过去想念耶稣，耶稣不见他们，没有人去请他们，没有人告诉他们，没有人劝他们，你们来信耶稣吧，你们来信耶稣吧。但是结果这些个外邦人就自动的来说，我们想认识耶稣，为什么呢？你看看那段经文前边所写，门徒做了一些个很特别的事情，他们为你的牺牲，他们生命的见证，是因着他们所做的，他们为主做的牺牲，他们生命的改变的见证，影响了这些个希律提人，他们来说我们认识这些个门徒的见证成为一个力量，吸引了这些个外邦人。那这里边我们的生命如果真有一个尊主为主的，能够承认在人面前耶稣是神的人，在我的生命里面他是神，怎么样还那么尊敬他？如果这样，我们就在神的里面是一场。今天我们的生命能不能成一个吸引的力量，别人看着我们说，如果信耶稣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呀，我也要信耶稣。但是相反，有的时候我们生命没有成为吸引，会不会有时候到相反出现？信耶稣都这样的，我何必？你说的是什么？认耶稣是什么？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必多有福。吃主的肉，喝主的血。
遵守神的命令，彼此相爱，承认耶稣是神，
神也常在他里面，
这样的人就多见天父。Thank you.